就是讲道分享的时间。
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陈希大牧师。
今日为我哋正道嘅系陈锡大牧师。
为他翻译的是李强弟兄。
翻译系李强弟兄。
讲到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八节。
讲到嘅经文记载喺路加福音嘅三章七到十八节。
好，让我们先把经文一起来读一遍。
我哋先将经文一齐嚟读一遍。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现在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测，或者计算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来，我就是给他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好，有请牧师和李强弟兄。
有请牧师同李强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谢谢，谢谢。最近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点不安呢？
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点不安呢？
有没有感觉有点不安啊？
有没有感觉不安呢？
我想一定会有的。
我想一定会有的。
我们刚刚或者正在经历新冠疫情。
我们刚刚或者正在经历冠状疫情。
其实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全世界的看不见的战争。
其实我们是在这里进行一个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一场的战争。
但是今天在一个多礼拜之前，我们又发现又看到了一个看得见的战争。
在一个礼拜之前，我们今天又看到一个看得见的战争。
我们看到这个战争就好像在我们的家门口。
我们看到这个战争就好像在我们家的门口。
这敌人就是我们的邻居。
这敌人就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知道整个挪威社会都非常关注这个安全问题。
我看到挪威的社会都非常关注这个安全的问题。
然后马上很多人 就在关注北挪威跟俄罗斯交界的地方会不会安全呢？
很多人就关注到北挪威近至苏联的边界那里会不会安全呢？
在挪威有一些的这个公益电话，他们收到的那些公益电话的数量也是加倍的这个增多。
挪威有一个公益的电话这个公益的电话呢现在呢是加倍的增多。
意思就是当你感觉不安有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打一些救助电话，这样的电话的数量就是求助的人这个加倍的增多。
意思是说如果你感到不安全的，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打这些电话求助的人呢是加倍的增多。
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战争只是大人的事情。
很多人以为战争都是大人的事情。
其实战争对孩子们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战争对孩子们都有很大的影响。
最近挪威的外交部长
最近挪威的外交部长
这个还有是叫什么还有是儿童教育部长
啊，仲有呢个儿童啊教育部长，
啊，还有国防部长，
仲有国防部长
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
啊，联合嘅进行一次嘅记者招待会，
专门来回答孩子们关于战争的问题，
啊，专门嚟回答啊孩子们嘅啊对战争嘅问题。
然后网上的这个媒体也提醒有孩子的家长。
啊，网上的媒体亦都提醒有细路的家长们，
你们也要跟孩子来谈论这个战争的问题。
啊，你们都要啊同呢啲孩子啊一起谈论战争的问题。
要帮助他们理解他所处的环境。
啊，要帮助他们理解啊佢哋所处于的环境。
他才会感觉是安全的。
啊，佢先至会感觉啊会。有安全感。
其实我们华人也非常关心 这场战争，
啊，其实我们华人都非常关心这场的战争，
也关心在东欧特别是乌克兰的这些，华人的教会弟兄姐妹的情况，
啊，也都关心东欧，啊，特别是乌克兰的华人教会他们的情况。
今天我就来跟弟兄姐妹讲一讲安全的问题，
啊，今天就跟弟兄姐妹来到讲一讲安全的问题。
经文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七到十八节，
啊，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八节。
施洗约翰在挑战当时的以色列人，
啊，施洗约翰，啊，他挑战当时的以色列人，
让他们不要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当中，
啊，让他们不要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里面。
他们需要从这个沉睡当中苏醒过来，
啊，他们需要在这个沉睡当中苏醒过来，
他们需要单独向神负责，
啊，他们要单独的向神负责，
而且悔改结出果子来，
啊，而且悔改结出果子来，
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解决三个问题，
去解决三个问题，
一个是自私的问题，
一个是自私的问题，
一个是贪婪的问题，
一个是贪婪的问题，
一个是滥用权力的问题，
一个是滥用权力的问题。
其实是在要解决的就是人的罪的问题，
啊，其实要解决的人的罪的问题。
只有在福音的里面，
只有在福音的里面，
只有回到基督的里面，
只有回到在基督的里面，
人才能真正有安全，
人才才真正的有安全。
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主，
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主，
来一起祷告，
我们来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
求你今日在我们的中间，
来向我们说话，
来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每一颗不安的心说话，
向我们每一个不安的心来到说话，
让我们真正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
发现真正的安全，
发现真正的安全。
祷告奉主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大家知道在旧约跟新约之间，
大家知道旧约和新约之间，
就是在马拉基跟施洗约翰之间，
就是从马拉基到施洗约翰的中间，
有四百年的时间上帝没有说话了，
有四百年，啊，上帝没有说话了。
现在上帝要借着施洗约翰来传出他的声音，
现在，上帝要藉着施洗约翰来到传出他的声音，
来呼吁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来呼吁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当时很多人都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
当时很多人都去到他那里来承认他们的罪，
来接受洗礼，
来接受洗礼。
他讲了短短的几句话，
他讲了短短几句话，
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就引起很大的反响。
很多人共同的一同的去问一个问题，
很多人共同的一起去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办，
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做。
这种场面是每一个牧师传道都希望看到的，
这个场面是每个牧师传道都希望看到的。
你知道我在奥斯陆堂已经讲了二十多年的道了，
牧师在奥斯陆堂已经讲了二十年的道，
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人，
到目前为止还没碰到一个人
听完我讲道以后，
听完讲道之后
来问牧师说，
来问牧师说，
牧师我该怎么办，
牧师我应该怎样办，
我今天听了你的道很扎心，
我今天听了你讲的道很扎心，
神要我去改变，
神要我去改变，
我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样办。
我希望今天你们有人来到我的面前，
希望今天你们会来到牧师的面前。
那为什么施洗约翰的信息有这么强的吸引力，
为什么施洗约翰的信息有这么强的力量，
有这么强的号召力，
有这么强的号召力，
他的话语当中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个神秘的力量呢？
他的话语背后隐藏了一个什么神秘的力量呢？
其实施洗约翰的信息很简单，
其实施洗约翰的信息很简单，
但是他带出来的效果是非常的强烈的，
但是他带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强烈的。
他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安全感，
他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安全感，
他直接把以色列人从梦幻中，从虚幻中摇醒了，
他将以色列人从梦幻中来到摇醒，
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本来以为安全的，
他跟他们说你本来以为安全的，
你们现在其实是不安全的，
你现在其实是不安全的，
你们以为你们有安全，
你们以为自己有安全，
其实是没有安全的，
其实是没安全的。
所以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安全
所以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没安全，
然后讲完以后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事实就是如此
讲完之后他们就问我们应该怎么办事实就是如此。
那我们就来看看施洗约翰的信息到底包括了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施洗约翰讲的信息到底包括什么内容，
为什么这简短的信息，
为什么这简短的信息
触动着这以色列人的这个安全的神经
触动以色列人的安全的神经，
改变了他们传统的安全意识，
改变他们传统安全的意识。
让我们一起专注在第七到第九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专注在七到九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听完这个经文大家 会不会感觉有种危机感
听完这些经文大家会不会有危机感呢？
当时犹太人认为他们唯一的不安的因素，
他们唯一不安的因素
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侵略，
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侵略，
他们认为我们只要把罗马人赶出去
他们认为只要将罗马人赶出去
我们就安全了，
我们就安全了。
其实就算罗马人在占领我们国家
其实就算罗马人占领了他们的国家，
他们也没有感觉多大的威胁，
他们也都没感觉到多大的危险。
首先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
首先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
和当时的罗马
同埋当时嘅罗马，
罗马这个当时的皇帝的时代是相对和平的一个时代。
罗马当时嘅皇帝相对嚟讲都系一个和平嘅皇帝。
当时是相对和平的一个时代嚟。
当时系相对嚟讲系一个和平嘅时代。
然后没有太多的战争。
冇太多嘅战争。
另外呢，罗马人对这个以色列人又网开一面。
当时罗马人又对以色列人网开一面，
给他们一些很多的自主权
给他们很多一些自主的权利，
他们有自治权，
他们有自治权。
其实他们感觉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还不是这些
其实他们感觉安全的因素不单止是这些，
他们感觉最安全的是下面三个因素
他们感觉最安全的是下面三个因素，
就是他们的三个安全的古老的观念
他们有三个安全的古老的观念。
第一就是我们拥有聪明智慧
第一我们拥有聪明智慧
犹太人很聪明
犹太人很聪明的，
所以这是他们依了这个感觉安全的第一个方面
这个是他们感觉安全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他们感觉我们有老祖宗亚伯拉罕在保护着我们
第二方面是他们有老祖宗亚伯拉罕保护他。
第三方面说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宗教
第三方面他们觉得现在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宗教，
我们有华丽的圣殿，
他们有华丽的圣殿，
我们有永恒的摩西律法
他们有永恒的摩西律法，
我们有完美的祭司制度
他们有完美的祭司制度，
我们有虔诚的宗教表现
佢哋有虔诚嘅宗教表现。
他们认为这三道安全的防线。
啊，佢哋认为呢三道嘅安全防线
足够以让他们感觉安全。
啊，足够令佢哋觉得安全。
但是施洗约翰是怎么看这件事呢？
啊，但系施洗约翰系点样睇呢件事呢？
他们拥有这些真的安全吗？
啊，佢哋拥有呢啲啊，真系安全吗？
让我们来看看施洗约翰的回答。
我哋睇睇施洗约翰嘅回答。
施洗约翰给他们这个当头的第一棒。
啊，施洗约翰俾佢哋当头嘅第一棒。
就是说，你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没有办法给你们安全。
啊，你哋依靠自己嘅聪明啊，冇法子俾你安全。
约翰当时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啊。
约翰当时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你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面长大的。
啊，你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长大的。
就是他是属于那个那一批就是像埃森尼派的人。
啊，他是属于那种啊埃森尼派的啊这些人。
他们是离开这个世界离群独居的一群人。
啊，他们是离开这个世界离群独居的那一种人，
所以他对这个旷野的这个生态状况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对这旷野的生态，啊，他非常熟悉。
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沙漠非常的干燥，
啊，就是沙漠非常干燥，
然后这个一有一点点火星就很容易引起大火。
啊，只要有一些火星，啊，就会引起大火。
那么 一起火呢 就有那些蛇，啊，就在那边乱跑。
啊，一起火呢，那里就有些蛇呢就到处乱走。
啊，我们看到蛇是最精明的一个动物。
我们看到蛇是，啊，很精明的动物。
它最容易发现危险。
它最容易发现危险。
它也最容易找到安全的地方。
它也都很容易找到安全的地方。
犹太人以为他们像蛇一样的精明啊。
啊，犹太人以为他们好像蛇那么精明。
施洗约翰说，你们好像蛇一样的精明聪明。
啊，施洗约翰说，你们好像蛇那么一样精明聪明。
但是上帝愤怒来到的时候。
但是上帝的愤怒来到的时候。
就是一点点火花都要让你们无处可逃。
啊，就是一点点的火花都令你们无处可逃。
你们就像旷野的毒蛇那样。
你们就好像旷野的毒蛇。
虽然聪明伶俐。
虽然聪明伶俐。
虽然狡猾快速。
虽然狡猾快速，
但是上帝愤怒临到的时候，
但是上帝的愤怒临到的时候，
你们无处躲藏，
你们无处躲藏，
无法避免这个灾难，
无法避免这个灾害。
所以以色列人的第一道防线被动摇了，
所以以色列人第一道的防线被动摇了，
他们第一道安全保障被动摇了，
他们第一道安全保障被动摇了。
哇，原来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聪明啊！
啊，原来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那么我们有没有第二道 保障呢？
啊，咁我哋有冇第二道嘅保障咧？
当然有啦，
当然有啦。
犹太人第二大的保障，
犹太人第二大嘅保障，
就是我们有老祖宗亚伯拉罕在保护我们。
就系我哋有老祖宗亚伯拉罕保护我哋。
为什么死去的祖宗会保护我们安全呢？
啊，点解死去嘅祖宗会保护我哋咧？
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理解的。
啊，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都很容易理解的。
很多中国人都觉得他们的祖先会保佑他们的。
很多中国人都觉得，啊，他们自己的祖先都会保护他们的。
所以就要需要去烧香啊，需要去祭祖啊。
啊，所以他们都去烧香啊，祭祖啊，这样。
但是犹太人跟中国人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犹太人跟中国人有，啊，一些不同的想法。
虽然他也相信他们的祖宗会保护。
啊，虽然他们是相信他们的祖宗会保护，
他们相信的祖宗是这个 最高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
他们相信这个最高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
为什么亚伯拉罕能保护他们安全呢？
啊，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保护他的安全
呢？他们能不能保护他的安全呢？
他能不能够保护他的安全呢？
施洗约翰说，你依靠亚伯拉罕。
施洗约翰说，你依靠亚伯拉罕
也没法保证你们的安全，
亦都冇法子保住你哋嘅安全。
啊，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
亚伯拉罕系犹太人嘅祖先。
上帝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
上帝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
就相当于一个宗主国跟一个附属国的一个契约。
就相等于一个宗主国同一个附属国嘅立约。
附属国只要你忠诚我。
附属国只要你忠诚我。
那我宗主国呢，我就会去保护你。
我宗主国呢就会去保护你。
啊，这是一个条款。
这个是一个条款，
所以以色列人认为我们在这个条款当中，
啊，以色列人，啊，认为他们在这个条款的当中，
啊，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保护，
啊，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保护。
犹太人一直相信，
猶太人一直的都相信，
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我们是可靠的，我们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是可靠的，我们是安全的，
甚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是可靠安全的，
甚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是安全的。
其实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挪威的王室啊。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挪威的王室。
那个王室的国王的孩子们，他们就会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
挪威的国王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就有一个特殊的安全感。
他们因为是属于国王的后裔，
因为他们是国王的后裔，
他们有特殊的身份，
他们有特殊的身份，
国家花特别的力量要保护他们，
国家用特别的力量来保护他们。
犹太人就 有差不多有这种感觉，
犹太人就有差不多这样的感觉，
我们因为有了亚伯拉罕，所以我们是安全的，
他认为我们有亚伯拉罕，所以我们是安全的。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那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使徒约翰说完全不是，
使徒约翰说完全不是，
你的血统没有办法保护你，
你的血统没法子保护你，
你的祖宗没有办法保护你，
你的祖宗没法子保护你。
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经文。
约翰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一起读哈，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哇，使徒约翰又给他们当头打了第二棒，
看到使徒约翰又给他们当头打第二棍。
亚伯拉罕保护不了你们，
亚伯拉罕保护不了你们，
哪怕亚伯拉罕就是哪怕上帝没有子孙的话，
哪怕上帝没有子孙的话，
哪怕亚伯拉罕后面断子绝孙的话，
哪怕亚伯拉罕后面断子绝孙的话，
上帝从石头里面都可以兴起一个民族来，
上帝在石头里面都可以兴起一个民族上来。
最后事实上就是如此，
就是事实上真的这样。
犹太人弃绝了福音，
犹太人弃绝了福音，
神就兴起了外邦人，让我们这些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神就兴起外邦人，让我们这些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这里约翰说你们第二道防线也保护不了你们，
所以约翰说你们的第二道防线都保护不了你们。
那么第二道防线保护不了我们，还有第三道，他说
那他们第二道防线保护不了我们，还有第三道防线。
那么他们第三道防线是什么呢？
那他们的第三道防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伟大的宗教，
他就认为我们有伟大的宗教，
我们有虔诚的表现，
我们有虔诚的表现，
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使徒约翰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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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使徒约翰说不不不不，
依靠宗教，依靠你们的宗教也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安全，
依靠宗教，依靠你们的宗教都没法子保护你们的安全。
你们知道犹太人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
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
他们说我们拥有圣殿，
他们说我们拥有圣殿，
我们只要有圣殿在，我们的国家就是安全的，
我们只要有圣殿在这里，我们的国家就安全了。
大家从历史上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事实
大家从历史里面看看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最后圣殿完全被毁，
最后圣殿完全被毁，
上帝说上帝要离开他们，
上帝说上帝要离开他们，
甚至他们去整个民族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
甚至他们整个民族被掳到去巴比伦，掳到去亚述，
他们的圣殿没有办法保护他们，
他们的圣殿没法子保护他们，
他们说他们有摩西律法，
他们说他们有摩西的律法，
他们有健全的宗教制度，
他们有健全的宗教制度，
他们有虔诚的宗教表现，
他们有虔诚的宗教表现，
好像有了这一些，
好像有了这些一切，
他们就可以控制上帝了，
他们就可以控制上帝了，
上帝就在我们手里了，
上帝就在我们手里面，
我们就安全了，
我们就安全了。
使徒约翰说不不不不不，
使徒约翰说不是不是不是，
这些宗教的东西，形式的东西没有办法保护你，
这些宗教的东西，这些形式的东西没法子保护你。
我们一起来看三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看三章九节，
经文这样说，
经文这样说，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上帝要与以色列人断绝关系，
啊，上帝与同以色列人断绝关系。
上帝要跟他们一刀两断。
上帝同佢哋一刀两断。
说你们拥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宗教的东西。
啊，佢话你哋有咁多、咁多、咁多宗教嘅嘢，
没有办法保护你们的安全。
冇办法保护你哋嘅安全。
我们主耶稣看到主耶稣在十字上十字架之前。
啊，我哋睇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他也在那边系统的在攻击着当时的宗教这个虚伪。
啊。他也都在当时、啊、攻击那些虚伪的宗教领袖，
然后他指、这个、指责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
他指责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
法利赛
人，
他同样用了施洗约翰的用词、
啊、他同样用了施洗约翰的用词，
他说你们这些蛇类、
啊、他说你们这些蛇类
毒蛇之种啊，
毒蛇之种，
怎么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你怎样逃避地狱的惩罚呢？
我们从上面这三个防线的这个例子来看、
啊、我们从上面三个例子来看，
我们看到犹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聪明保护自己的安全，
我们看到犹太人没法只靠他们的聪明来保护，
没有办法靠亚伯拉罕的血统来保护他们，
没法只靠亚伯拉罕的血统来保护
他，没有办法靠这个、宗教的这个、可以说是圣殿啊律法来保护他们、
啊、他们也都没办法靠那个宗教啊或者是圣殿啊这些东西来保护他们，
其实给犹太人一个很大的打击、
啊、其实这就是给犹太人很大的打击，
好像一个晴天霹雳啊，
好像晴天霹雳这样，
直接触动了他们安全的这个、神经、
啊、直接、啊、触动了他们安全的神经，
可以说他们传统的安全的观念瓦解了，
可以说他们传统的安全、啊、那个安全感化解了，
然后最后大家都来问施洗约翰、
啊、最后大家都来到去问施洗约翰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怎样办怎样办怎样办呢？
连续三批人问同一个问题，
连续三批人问同一个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挪威、
啊、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在挪威，
是不是也有一点像生活在一个幻想的安全当中、啊
啊、是不是也都好像、啊、生活在一个幻想的安全的当中。
俄罗斯侵占这个乌克兰，
俄罗斯侵占这个乌克兰，
可以说打破了这个欧洲的很多的传统的观念意识、
啊、
安全意识，
可以说、啊、打破了很多欧洲的安全的意识。
最近、BBC 在有一个系列的报道、
啊、最近 BBC 有一个系列的报道，
他们在猜测整个战争会往几个方向发展、
啊、他们猜测这个战争会往几个的方向发展，
他们提出了五种不同的可能，
他们提出五种不同的可能。
最后这个文章说，
最后那个文章这样讲，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战争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啊、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战争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这引起了全世界对于安全问题的关注、
啊、这个引起全世界对安全的关注。
其实我们也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安全感，
其实我们要重新去思考我们对安全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啊、
我们是不是好像以色列人这样？
我们的思维观念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思维观念都好像是这样的。
我安全、
啊、我安全。
因为我有这个。
因为我有这个。
我有那个。
我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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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那个。
我有那个。
所以我就安全了。
所以我就安全了。
大家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去想啊？
大家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想呢？
哇，我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我们是、啊、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我们是北约的成员、
啊、我们这个国家是北约的成员、
啊、北约在我们做后盾的，这个是我们的总理说的话、啊、我们有北约在保护我们的、
啊、我们的总理说、啊、我们有北约保护我们的。
我们还说我们拥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
啊，亦都讲我哋有好雄厚嘅经济实力。
啊，我们有石油基金，
我哋又有石油基金。
光在2%的石油基金是在买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股票的哈。
啊，2%嘅
石油基金。
啊、石油基金咧系买咗俄罗斯嘅股票嘅吓。
现在都可能就成了废纸了哈。
啊，现在可能都成为废纸啊。
也有人说我们拥有负责任的民主政府。
我们有人说我们拥有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拥有法律。
我们拥有法律。
我们在这个好的国家当中，人们的素质都很好。
我们在这个好的国家里面，人民的素质都很好。
确实我们要为这个来感恩。
确实我们要为这个来感恩。
但是乌克兰战争。
但是乌克兰战争。
对我们这种的思维观念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对我们的思维观念提出很大的挑战。
我们对世界安全的幻想应该破灭了。
我们对世界安全的幻想应该破裂了。
当时很多人认为俄罗斯不可能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
当时很多人认为俄罗斯不会对乌克兰发生战争的。
当时乌克兰总统还在呼吁西方。
当时的乌克兰总统还呼吁西方，
告诉美国你们不要制造紧张情绪了。
告诉美国你们不要制造紧张情绪了，
说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旅游，影响我们的经济的。
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旅游，我们的经济的。
当时美国欧洲不断地在提醒会战争的，会战争的。
当时美国和欧洲不断地向他提醒会战争的，会战争的。
然后Anna Cole 还在这个新闻报道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
而且 Anna Cole 也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报道。
然后在广场上有一群这个乌克兰人在那边跳舞，一位妇女们在那边跳舞。
当时影广场里面有些乌克兰的妇女在那跳舞。
然后有记者就去采访他，会不会战争啊？
当时有些记者来到访问他们，会不会战争啊？
他们笑着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他们就笑着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我相信这些讲不可能的人今天可能已经成为难民了。
我想那些说不可能的人现在可能已经成为难民了。
全世界都被俄罗斯的谎言欺骗了。
全世界都被俄罗斯的谎言欺骗了。
当时俄罗斯的外交部就这样说。
当时俄罗斯的外交部就这样说。
你们西方在那边炒作要战争。
你们西方在这里炒作要战争。
你们就定一个日期来说哪一天要战争吧。
你们定一个日期哪一天战争呢？
好，那一天如果你们定好日子，我们外交部所有的人我们出去放假去。
那个日子你们定好，我们外交部的人我们就一起放假去。
其实俄罗斯很早就已经决定 要侵略乌克兰了。
其实俄罗斯很早之前又已经决定要侵略乌克兰了。
他们用谎言在欺骗着世界。
他们用谎言来欺骗这个世界。
而且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他们的谎言。
而且很多人都相信他的谎言。
感谢神，美国和这个北约一直在那边提醒。
感谢神，美国和北约一直在那提醒。
其实今天我们也要像以色列人一样。
其实我们也都要好像以色列人那样。
我们要重新去思考我们的安全意识。
我们要重新去思考我们的安全意识。
我们也应该问问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也都应该问一问我们应该怎样办。
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安全呢？
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安全呢？
乌克兰战争提醒我们大家。
乌克兰的战争提醒我们大家。
建立在社会政治。
建立在社会政治。
科技和经济这个外在条件的安全。
科技和经济这个外在的条件。
这些安全感其实是不足够的。
这些安全感其实是不足够的。
真正的安全。
真正的安全。
是要每一个人来向神负责的。
是要每一个人来到向神负责。
是要用具体的行动。
是要用具体的行动
来悔改更新自己，
来悔改更新自己，
而且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而且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来解决不安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来解决不安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令人不安的最根本的问题，
令人不安的最根本的问题，
其实就是人的罪，
其实就是人的罪，
罪才是人不安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才是人不安的最根本的原因。
施洗约翰给他的群众们提出了三方面的提醒。
施洗约翰对这些群众们提出三方面的问题。
要提醒，要挑战他们重新思考安全问题。
要提醒，挑战他们重新去思考安全的问题。
每个人要从你自己做起。
每个人要从你自己做起。
不要再依靠外在的什么什么，就是不要单单依靠外在的，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我有什么。
啊，不要啊，唔好去依靠啊喺外边嘅我有什么，我有什么。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我可以做什么？
啊，现在我哋要问嘅系我可以做咩？
那么，施洗约翰提出三方面的啊，这个重建安全的这个方法。
啊，施洗约翰提出三方面重建安全嘅方法。
第一个重建安全，就是要对付你的自私，才能够真正安全。
第一个对付啊，就系啊对付你嘅自私啊，呢个先至系安全。
我们看到经文的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哋睇到啊经文嘅十一节，我哋一齐嚟睇下。
施洗约翰说，
施洗约翰讲，
有两件衣裳，我们一起读哈，一起读哈。
我哋一齐读。
施洗约翰说，
施洗约翰
有两件衣裳
的，
就给那些没有的，
有
食物的，也当这
样
行。好，我们再读一下哈。
我哋再读一次。
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他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专门的专注你自己的需要，
你专注去自己的需要，
是不能够有真正安全的。
这是不能够有真正的安全的。
你要从专注自己的需要，
你要从专注自己的需要，
也要看到别人的需要，
亦都要睇到别人的需要。
那这样才能够安全的。
啊，咁样先至能够系安全嘅。
过去我自己满足，有衣服穿，有食物吃，我就安全了。
过去啊，我自己有衣服穿，有食物食，我就安全了。
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不行不行，光你自己满足是不够的。
今日神话俾我哋听啊，唔得唔得，你净系自己有系唔够嘅。
你拥有足够的物质，
你拥有足够嘅物资，
不能保证你的安全和健康。
唔能够保存你嘅安全同埋健康。
你要考虑的是，他有没有衣服穿，他有没有食物吃。
你要考虑到啊，佢有冇衣服穿，佢有冇食物食。
然后大家共享资源，才能够大家安全。
然后大家共享资源啊，咁样大家就有安全。
所以一个新的安全意识，
所以一个新的安全意识
是要去对付自私的。
是要去对付自私的。
我有吃的穿的，
我有食的穿的，
他也有吃的穿的，
他亦都有食的穿的。
我们大家共享资源，
我哋大家共享资源，
才有真正安全，
才有真正的安全。
在旧约里面有无数的地方在记载。
在旧约的无数地方有记载，
要以色列人要慷慨，要帮助他人，要救济穷人。
要以色列人慷慨，帮助其他人，要救济穷人。
其实今天你看到了很多人跑到乌克兰或者帮助乌克兰，在那边救援难民。
其实现在大家都看到很多人去乌克兰去帮助那里的难民。
波兰已经这个接收了70多万的难民了。
波兰已经接收了70多万的难民了。
我们教会曾经派过3次这个短宣队到过波兰的哈。
我们的教会曾经3次派过短宣队去波兰的。
我数了好几个人都去过波兰的哈。雪霞去过哈，明珠去过的哈，吴东去过的哈，还有谁？我们去短宣的。
还有谁去过？波兰短
信。好，没关系哈，没关系。好，这个我跟那个波兰的黄爱民弟兄联系。
牧师跟波兰的黄爱民弟兄联系。
问问他们那边的教会，在这个有哪些需要？
问问他那里的教会有哪些的需要？
他说最大的需要就是要人手的需要。
他说最大的需要是人手的需要。
人手里的需要是需要姐妹多于。这个更需要姐妹。
人手的需要更多的姊妹。
因为他们的难民都是这个妇女和儿童嘛。
因为他们的难民都是妇女和儿童。
他们已经这个接待了这个从乌克兰来的这个组内的弟兄姐妹。
他们已经接待了一些从乌克兰来的组内弟兄姊妹。
其实很多人在关心难民。
这里看到很多人在这关心难民，
一方面是出于同情怜悯，
一方面是出于同情怜悯。
我相信有一种另外一种观念，
我相信会有另外一种的观念，
他们一定会这样相信，
他们一定会这样相信。
我今天保护那些难民，
我今天去保护这些难民，
其实就是保护我的明天。
啊，其实就是去保护我的明天。
我今天来帮助他们。
我今天来帮助他们。
其实就是明天别人来帮助我。
啊，其实就是明天别人来帮助我。
所以施洗约翰告诉我们要对付自私的问题。
啊，所以施洗约翰啊，话俾我哋听要对付自私的问题，
才能真正有安全。
啊，才能真正有安全。
好，我们看到他第二个方面。
啊，我哋睇佢第二个方面，
就是对那些税吏所说的话。
啊，就是对呢啲税吏所讲嘅说话。
大家知道税吏是以他们的贪婪著名的。
啊，大家知道啊，税吏系以佢哋嘅贪婪著名嘅。
他们在规定的数目以外。
啊，佢哋喺规定嘅数目以外。
啊，去这个多加税啊，加这个加重老百姓的税收。
啊，他们多加一些税，啊，加重老百姓的税收。
所以要这个施洗约翰要他们从贪得无厌的那个观念当中，
啊，施洗约翰要他们从贪得无厌的观念当中
要走出来，要脱离这样的贪婪，
啊，要走出来脱离这些的贪婪。
你已经拥有了就够了。
啊，你已经拥有了，你够了。
你得给别人留一些活路啊！
啊，你要给人别人留一啲嘅活路。
其实贪婪是安全的头号敌人来的。
啊，其实贪婪系安全嘅头号敌人。
任何一个贪婪的国家民族，
任何一个贪婪嘅国家民族
是不可能有安全的。
啊，系不可能有安全嘅。
所以，请弟兄姐妹，你们选择国家的时候，
所以请等姊妹你选择国家嘅时候，
不要到那些贪得无厌的那些国家民族当中去。
啊，唔好去到嗰啲啊贪得无厌嘅国家嗰度去，
因为这肯定是死路一条。
啊，因为呢个肯定系死路一条。
税吏他想尽办法把别人的东西占为自己。
啊，税吏佢哋啊想尽办法啊嚟到系去占便宜，
以为拥有越多就越安全了。
以为拥有越多就越安全了。
但是神要他们控制自己的私欲。
但系神要佢哋控制。
来经历在神里面的满足，
来经历在神里面的满足。
哪个地方贪婪泛滥的话，
哪个地方贪婪泛滥的话，
那么哪个地方是最不安全的？
啊，哪个地方就是最不安全的？
其实税吏是很不安全的。
啊，其实税吏是很不安全的。
他走到哪里大家都在唾弃他。
啊，他去到哪里，啊，所有人都唾弃他。
我相信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我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
最后会因为他的贪婪，
最后会因为他的贪婪
来葬送他的美梦，
会葬送他的美梦，
甚至要葬送他的生命，
甚至会葬送他的生命，
葬送他的梦想，
葬送他的梦想。
第三方面是施洗约翰对兵丁说的话，
是施洗约翰对兵丁所说的说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四节。
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兵丁是依靠自己的特权，
兵丁是依靠他们的特权，
用暴力敲诈满足自己，
用暴力敲诈来到满足自己，
以为自己有权就安全了，
以为自己有权就安全了。
但是神今天告诉他们，
但是神今天告诉他们，
你不要滥用权力，
你不要滥用权力，
你不能使用暴力，
你不能使用暴力，
你不能敲诈勒索，
你不能敲诈勒索，
你不能依靠自己的谎言，
你不能依靠自己的谎言，
只有好好顺服神，
要好好顺服神，
好好使用权力，
好好使用权力，
才能真正的安全，
才可以真正的安全。
其实无论是自私也好，
其实无论是自私也好，
是贪欲也好，
是贪欲也好，
或者是滥用权力也好，
或者是滥用权力也好，
都反映了人的一个本质，
都反映人的本质，
就是人的罪的那个本质，
就是人罪的本质。
所以要解决安全问题，
所以要解决安全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
罪是一切不安的根源，
罪是一切不安的根源。
那么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
这样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每个人都需要回到救恩的里面，
每个人都需要回到去救恩的里面。
这就是今天施洗约翰的信息，
这个就是今天施洗约翰的信息。
他不只是叫人从行为上悔改，
他不只是叫人的行为上悔改，
他把所有人的这个注意力引向了耶稣基督，
佢把所有人嘅注意力引向主耶稣基督，
向他们传福音，
向他们传福音。
让我们一起读第十六、十七节。
我哋一齐嚟读十六、十七节。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看到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看到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耶稣基督
的救赎
的救赎
来解决罪的问题，
来到解决罪的问题，
才能真正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这样才可以真正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也是解决社会的安全问题，
也是解决社会的安全问题。
今天我们都要从过去的安全的老的观念当中苏醒过来了，
今天我们都要从我们老的安全观念里面苏醒过来。
我们需要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当中来一起反思我们的安全意识。
我们需要从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来反省我们的意识。
我们不要单单只想着我们外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我们不可以单单来到去想我们外面有什么有什么，
以为拥有越多我就越安全了，
以为拥有越多我就越安全了。
但是今天施洗约翰的信息，
但是今天施洗约翰的信息，
要你我每个人从自己的行动出发，
要你我从自己的行动出发，
结出果子来，
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同悔改的心相称，
我们真心悔改，
我们真心悔改，
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
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
我们要在救恩的里面，
我们要在救恩的里面
去对付每一天的自私，
去对付每一日的自私，
去对付每一天的贪婪，
去对付每一天的贪婪，
去对付我们这些滥用权力的那些恶习，
去对付我们滥用权力的那种恶习。
我们以为只有这些国家领袖才能滥用权力，
我们以为只有那些国家领袖才会滥用权力。
你做爸爸的也可能滥用家里的权力，
你做爸爸的也都可能在家里面滥用权力，
做妈妈的也可能滥用你的权力 来对待你的孩子，
做妈妈的也都可能滥用权力来对付你的孩子，
甚至教会里面都可能出现滥用权力的这个情况，
甚至教会里面都可能出现滥用权力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需要警戒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们需要警戒这样这些的现象。
我们的安全需要我们对自己负责，
我们的安全是需要对自己负责，
对神负责，
对神负责，
也对世界负责，
也都对世界负责。
今天我们怎么才能够贡献出一个安全的一个世界呢？
今天我们怎样才是贡献出一个安全的世界？
我们今天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道真正的安全防线呢？
我们今天怎样才能够建立到一个安全的防线呢？
如果你跟他人分享一件衣服，
如果你跟他人分享一件衣服，
如果你跟他人分享一点食物，
如果你跟他人分享一些的食物，
你就在建立你的安全防线，
你就在这里建立你的安全防线。
如果你能够控制贪欲，
如果你能够控制贪欲，
可以尊重别人的生命，
是可以尊重别人的生命，
你就在建立安全防线，
你就在这里建立安全的防线。
你如果好好顺服神，
如果你好好的顺服神，
好好使用手中的权力，
好好使用手中的权力，
你就在建立自己安全的防线，
你就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安全防线。
如果你跟人家传福音，
如果你同人传福音，
能够帮助人从罪中救出来，
能够帮助人从罪中救出来，
你就是在建立安全的防线，
你就在这里建立安全防线。
人类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人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才能解决罪的问题，
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
才能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才能够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也是我们最安全的保障，
也都是我们最安全的保障。
罪才是不安的真正根源，
罪才是最不安的根源，
所以要更新我们的安全意识，
所以要更新我们安全的意识。
我们要从更新我们的生命开始，
我们要从更新我们的生命、啊、开始。
请大家记住耶稣讲过这句话、
啊、请大家记住、啊、耶稣讲过这一句说话，
包括你我都要记住今天这句话、
啊、包括你我、啊、都要记住今天这一句说话，
说你们若不悔改、
啊、说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我们可以把这个你们改成是我哈、
啊、我们可以将你们、啊、改成为我。
我若不悔改，
我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愿主怜悯我们，
愿主怜悯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来向你呼求。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呼求，
我们来呼求你的怜悯，
呼求你的怜悯，
求你饶恕我们的罪，
求你饶恕我们的罪。
主啊，求你让今天从我开始、
啊、主啊，求你让我今天从我开始，
在你的里面建立安全的防线，
在你的里面建立安全的防线，
让我天天来对付贪婪的问题，
让我天天来对付贪婪的问题，
对付自私问题，
对付自私的问题，
对付滥用权力的问题，
对付滥用权力的问题。
让我每天都来为安全，为安全来做贡献，
让我每天都来到为安全做出贡献。
主，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